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6月17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里编播，导播是苏黑尼亚，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提前撤离七国峰会，美国舆论说他随后去了白宫战情室。以色列伊朗军事升级第五天，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击中了特拉维夫的摩萨德中心。美国尼米兹航舰打击群前往中东，美国表示仍维持防守，特朗普希望和平解决。日美首脑在 G7 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关税问题依旧无果而终。中国指责特朗普呼吁人们撤离德黑兰的言论是火上浇油。泰国准备飞机从以色列和伊朗撤离国民。 TikTok 出售案仍未落实，特朗普料将第三度延期。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齐射乌克兰首都基辅，已知14人死亡，包括一名美国公民。巴黎嘲笑莫斯科希望调节中东和平，却袭击基辅是厚颜无耻无下限。中国与中亚峰会在哈萨克斯坦召开，中国被指寻求加强对中亚的控制。受伊朗局势升级影响，中国甲醇价格飙升。全球竞争力新榜出炉，中国跌至第16，香港第3，台湾第6，瑞士第1。请听新闻。瞬息万变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突然提前离开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峰会，他在没有进一步解释的情况下表示，他的离开与中东停火的努力毫无关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前往白宫战情室，美国总统在地缘政治危机或下令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时，都会在那里召开国家安全会议。特朗普在其真相社交网上说道，简而言之，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每个人都应该立即撤离德黑兰。法新社说，特朗普的提前离场增加了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军事对抗的不确定性，而这正是七国集团德国、英国、加拿大、美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领导人讨论的主要议题。在美国总统周一离开加拿大前不久，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缓和局势，并声明以色列有权自卫。七国集团说，伊朗是该地区不稳定和恐怖主义的主要来源，我们一直都很清楚，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说，特朗普提前离开加拿大是为了推动以色列和伊朗停火。特朗普说，错，他不知道我现在为什么要去华盛顿，但这肯定与停火无关，事情要重要得多。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上评价马克龙总统说，无论是否是故意，反正埃马纽埃尔从未理解过任何事情。此前法国总统曾在峰会期间表示，美国人已经向伊朗人提出了会面和交流的提议，并补充说，如果美国能够实现停火，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在加拿大主办的 G7 领导人峰会上，欧盟和英国都在推动特朗普政权实施更进一步的协调制裁，但特朗普迄今拒绝签署对俄罗斯的新一轮的制裁的提案。这个制裁包括对俄罗斯石油出口价格上限从每桶60美元下调至45美元。但法国总统瓦克隆表示，他仍然相信华盛顿可能会支持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以色列和伊朗军事行动升级第五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周二称，他们袭击了位于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对外情报机构摩萨德中心，并说该中心目前正着火。伊朗还宣布，他们在一夜之间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特拉维夫和以色列北部主要城市海法的战略目标。以色列方面在周二宣布，他们在夜间对德黑兰市一个指挥中心展开空袭，击毙了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沙德马尼。自上周五以来，以色列空军袭击了伊朗数百个军事设施与核设施，击杀了多名 伊朗高级军官与核专家。据周日的一份伊朗官方报告称，以色列在伊朗的袭击造成至少224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称，伊朗的报复性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以色列造成至少24人死亡。美军尼米兹航空母舰打击群正在前往中东。美国表示，美军仍维持防守。特朗普总统希望能以和平方式解决。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关于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事，以色列媒体与社群网媒说美国参战，但是白宫发言人菲佛在 X 贴文中说，美军部队仍然维持防守，这点没有变，我们会捍卫美国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晚上在社媒呼吁伊朗平民立刻撤离德黑兰，他提前结束在加拿大的 G7 峰会行程，返回华盛顿。与此同时，美军尼米兹航空母舰打击群正前往中东，另外28架战略加油机于6月15号从美国飞往中东。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也在福克斯新闻网强调，特朗普仍然寻求达成协议。他说，特朗普总统希望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另外据 Axios 透露，特朗普政府6月15号通知几个中东盟国，除非伊朗攻击美国人员，否则美国不打算积极介入以色列伊朗战事。美方的立场是，如果伊朗为此报复攻击美国人员，就踩到了红线。法国《世界报》今天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把以色列拉进与伊朗的大规模战争中，把赌注再次拉高，这种做法把他自己和以色列拉到了具有毁灭性风险的道路上。世界报说，靠袭击伊朗，内塔尼亚胡暂时让人们忘记他本人的困难处境。首先，以色列三分之二的人口要求政府和哈马斯达成协议以释放所有人质。内塔尼亚胡因为加沙地带没完没了的战争而遭到战争罪指控。加沙战争使以色列内部分歧愈演愈烈，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以色列的反战运动越来越深得民心。
日美首脑在 G7 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关税问题依旧无果而终。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正在加拿大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日本首相石破茂，日本时间17日凌晨4点起，与也在出席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约30分钟的日美首脑会谈。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一同出席了会议。但两首脑依旧在关税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在会谈中，两国首脑就美国的关税措施进行了坦率的讨论，并一致同意只是斥责大臣与贝森特部长等相关阁僚进一步展开磋商。会谈后，石破首相对媒体表示，至今日美双方一直在积极且认真地持续展开讨论，也一直在最大限度探索交涉的前景。目前双方仍存在一些认知上的分歧，因此尚未就整体方案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今天我与总统之间进行了坦率的意见交流，并一致同意指示相关阁僚继续推进磋商。我们将继续努力，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同时，力争达成一项对日美双方都有利的协议，并积极推进日美之间的协调工作。当被问及两首脑会谈是否谈到驻日美军的驻扎经费或对日贸易逆差问题时，石破首相表示，今天没有谈到这个话题。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特朗普周一在其社交网上警告说，所有人都应该立即撤离德黑兰。特朗普提前离开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之前还表示，协议即将签署，伊朗不签署协议将是愚蠢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周二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这是火上浇油，并说威胁和施压无助于平息局势，只会加剧紧张局势，扩大冲突。泰国政府发言人周二表示，在以色列和伊朗军事对峙的第五天，泰国政府已经命令军队准备飞机从以色列和伊朗撤侨。TikTok 出售案仍未落实，特朗普料将第三度延期，请听林兰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这将是特朗普第三次延期执行要求 TikTok 不卖就禁的联邦法令。前两次分别推迟了75天。五月初，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如果不能达成转让协议，他预计将会再推迟最后期限。白宫没有回应法新社就此问题的质询。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四月初已就将 TikTok 美国从字节跳动分离并对其资本结构进行重组达成了初步协议，届时非中国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将从 60% 提升至 80%， 而字节跳动保留剩余 20%。 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计划主导此次交易，该公司已负责托管 TikTok 美国用户的数据，但特朗普宣布对中国产品征收高达 54%，后来提升至 145% 关税之后，影响了中方的交易。美国华威大学教授辛格说， TikTok 已不仅仅是一个社交网络，它已成为中美两国科技对抗的象征。尽管中美在六月初就贸易关系正常化总体框架达成一致，但 TikTok 问题仍未解决，而该平台并没有因潜在背景风险受到影响，其在美国仍拥有 1.7 亿用户，其中包括750万个企业账户。恩格勒集团分析师认为，只要不触怒特朗普， TikTok 应该能继续保持良好业绩。而特朗普也在对 NBC 的节目中重申，他对 TikTok 略有好感，这使得执行对 TikTok 禁令的紧张度明显放缓。相比于今年年初大量 TikTok 网红用户纷纷准备出逃至其他平台的状况，如今在截止日期临近时，只有少量媒体给予报道，并都预期对 TikTok 会有新的延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上谴责俄罗斯在周一夜间对乌克兰首都发动了最严重的袭击之一，至少有14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美国人。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用440多架无人机和32枚导弹进行了袭击，除了首都基辅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地区成为袭击的目标。巴黎嘲笑莫斯科希望调解中东和平却袭击基辅的行为，法国外长巴罗周二谴责俄罗斯无底线的残忍和厚颜无耻，他敦促莫斯科在提出充当中东调解人之前，先在乌克兰实现和平。中国与中亚峰会今天在哈萨克斯坦召开，法新社说，中国在地区峰会上寻求加强对中亚地区的控制。该报道说，这次在哈萨克斯坦首都举行的峰会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峰会两年后召开的。周一抵达的习近平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领导人共聚一堂。在这次峰会全体会议之前，习近平与这些国家的首脑举行了一对一的双边会谈，他呼吁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彭博社消息说，由于担心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可能影响塑料原料的出口，中国甲醇价格飙升。周一，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期货价格升至每吨2464元人民币，创下四月份以来的最高收盘价。周二，该价格持基本相同的水平。另据法新社驻香港特约记者麦艳婷报道，瑞士洛桑国际发展学院的最新世界竞争排行榜显示，中国的排名跌至第16位。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下面请听林兰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离开正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并未给出更多明确解释，仅表示其与促成中东地区的停火毫无关系。法国媒体焦点评论指 G7 正在变成一场外交灾难，特朗普提前离场，马克龙为其解释发声却遭华盛顿否认。加拿大峰会凸显了在伊朗以色列冲突危机中西方的分裂。法新社报道说，特朗普的此次离场加剧了以色列与伊朗军事对峙前景的不确定性，而这一在加拿大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开幕前两天爆发的空前冲突，正是七国领导人会谈的主要议题。周二峰会将在没有美国总统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在回到华盛顿后将前往白宫的战情室，这是美国总统在出现地缘政治危机或下令重要军事行动时在这里召集国安委员会议的地方。在特朗普周一离开加拿大前，七国领导人发布一份联合声明，呼吁局势降温，同时也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声明说，伊朗是该地区不稳定和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并强调我们始终明确表示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声明说，我们呼吁伊朗危机的化解应促成中东区域更广泛敌对行动降温，包括在加沙走廊实现停火。法新社报道说，提早离开峰会的特朗普表态支持联合声明，但就他离开表现出峰会内部的明显分歧。特朗普抨击法国总统马克龙，指责他错误地声称其离开加拿大是为了推动意义之间的停火。他在社交平台真相上发文说，这是假的，他根本不知道我为何要飞往华盛顿，但这绝对与停火无关，事情远比这严重得多。他还讽刺说，不管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马克龙总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此前马克龙曾在峰会表示，美国人曾向伊朗方面提出一个会晤的提议，他补充说，如果美国能促成停火，那当然是件好事。法国媒体焦点评论说，在意义冲突持续升级之际，这一盟友之间公开的表示不和显然是严重的。此外报道援引消息说，法美两国领导人在周一峰会晚宴中的气氛也并不融洽，特朗普似乎并不喜欢马克龙访问格陵兰岛，基于这片丹麦领土的白宫将访问视为一种不受欢迎的挑衅。而截止周一，以色列与伊朗已连续第五晚互射导弹攻击。在以色列再度发动空袭之后，德黑兰表示将对以色列持续打击直至黎明。而特朗普对以冲突的表态充满了矛盾。周一他曾表示支持外交努力，有望就以冲突达成协议，但随后又在正向平台令人惊讶的发帖警告德黑兰居民，称所有人都应该立即撤离德黑兰。他没有写更多细节，引发外界猜测美国可能正准备更积极参与这场以色列发动的前所未有的对伊攻势。而此时白宫和五角大楼又重申美军在中东仍处于防御态势。据 Axios 网站报道，美国政府并未放弃外交途径，正与伊朗就可能举行的美伊会晤进行探讨。美方代表可能是中东特使威特科夫，伊方则可能是外长阿拉格奇。除了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特朗普提前离会的影响也包括实际取消了原定于周二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双边会谈，还可能会影响到英国首相斯塔默推动的计划。斯塔默周一晚间表示，他计划在峰会上与盟友一起宣布对莫斯科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而特朗普则在周一已对新的制裁表达怀疑，他说制裁并不那么简单。他还声称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将其逐出峰会的做法是一个错误。就在 G7 峰会举行之际，俄罗斯周一晚间继续对基辅空袭，导致至少14人死亡。此外，不少 G7 领导人参加此次峰会，也期待敦促特朗普缓解其惩罚性的贸易攻势。七国中大多数国家已遭到特朗普苛征 10% 的基准关税，欧洲国家与日本也遭受苛征额外的汽车与高铝关税。特朗普的提前离会使得各国领导人这一希望落空。 目前唯一问题较小的是英美在五月达成了贸易协议，但有关钢铝税等问题仍未解决。而峰会东道主加拿大则表示，美加双方承诺将会在30天内达成协议。出席峰会的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峰会上与特朗普举行会谈之后，在 X 平台说，美欧谈判团队将会加快工作，以达成一项公平而良好的贸易协议。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大家好，周二法国主要日报重点仍聚焦在以色列与伊朗交火不息。此外，法国退休改革今天将进行关键的总结性辩论，各界关注是否会达成共识。中国方面，十字架报论坛版登出法国学者库尔谋撰写的文章，分析了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和地缘政治竞争。文章写到，6月11号美国和中国宣布签署一项贸易协议，包括中国向美国提供稀土以换取美国大学接收中国学生。但据库尔谋分析，中美力量对比正在向北京倾斜。文章续指，美中关系在美国历届总统任期内似乎都在重演，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对中国抱持的某种执念，视中国的崛起为一切问题的根源，并以此为由推行有时带有侵略性的政策。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历届美国总统都将北京视为竞争对手，然而在战略对抗和经济竞争之间，他们的优先事项并非总是一致。当特朗普于2017年入主白宫时，他的对华政策围绕着恢复自千禧年之交以来不断增长的巨额贸易逆差的必要性展开。2016年这一逆差接近3470亿美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对北京发起了贸易战，企图通过谈判实现能够增加美国对华出口量的贸易交换。2018年这一逆差达到了418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之后稳定在每年3200到3800亿美元之间，然后在过去两年里略微降至3000亿美元以下。文章又说，美国总统的贸易战的失败在于他们已经过时，因此注定会失败。如果两国在2000年代确实在经济上互相依赖，那么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力量的增强在于它大大增加与被称为全球南方的新兴国家的贸易关系。这些国家位于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但对华盛顿的依赖正在逐渐减少。与此同时，美国不能没有中国的进口，否则会面临失控的通胀和稀有金属供应的行业短缺的风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宣布的关税上调遭到了北京的反制和加码，这促使华盛顿谨慎行事并回到谈判桌前。因此，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与中国的决心相撞，但更和对其不利的力量相撞。文章指出，白宫的主人已经让我们习惯了他的反复无常，在中国问题上他也无法避免这一点。特朗普因此对中国领导人发表了多次积极声明，意识到正面对抗不会带给他任何好处。6月11日的协议，稀土换取允许中国学生赴美学习，这绝非胜利，预示着未来的谈判将与他第一届政府时期非常相似，也就是北京将同意增加美国进口量，但这不会转化成贸易逆差的显著减少。因此，竞争现在必须在其他领域进行，中国在这一方面已抢占先机，恢复一带一路，扩大金砖国家，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联系。中国正在确立其领导地位，而美国形象正在恶化，其霸权地位越来越受到争议。关税上调的宣布甚至损害了跨大西洋联系，而美国在乌克兰的参与已经使这种联系变得脆弱。北京将此视为将自己呈现为经济自由主义捍卫者的机会。面对一个采用保护主义甚至让其传统盟友担忧的美国，特朗普并非其国家不利局面的唯一责任人，但他是一个加速器。 北京与华盛顿的竞争是多维度的，因此也体现在认知层面。中国的实力崛起是经济性的，也是军事性的，还是外交性的。这三个领域，美国仍处于优势地位，但其可信度有很多欠缺。对乌克兰战争的处理和在加沙问题上与以色列政府的共谋是最明显的表现，但迹象很多，例如李在明在韩国当选预示着有利于北京的再平衡，对一些国家非常随意的实施旅行禁令，加强了对美国巨人的苦涩感。文章总结说，遗憾的是美国总统继续相信他的国家令人向往，也许比中国更令人向往，但面对新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平衡，这种梦想似乎越来越无足轻重。北京和华盛顿进行了谈判，就像他们在特朗普 1.0 时期所做的那样，但中国越来越处于有利地位，美国总统的种种手势对此无能为力。以上是由夏荣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节目时间，请听潘卫主持的《北美来红》。
特朗普在美国34年来最大阅兵式的视觉盛宴中度过79岁生日的第二天，便飞赴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拉纳斯基斯，参加6月15号到17号举行的第51届7国集团峰会。世人密切关注他在峰会上会有哪些出人意料的临场发挥。本届峰会同样值得记录的还有莫迪受邀和营救黎智英这两项场外活动。6月6号上午，加拿大总理卡尼致电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他出席 G7 峰会，莫迪欣然接受。此前印度人一直忧心忡忡，担心不被邀请，令莫迪自2019年以来出席历届7国峰会的传统被破坏。这种焦虑在6月初达到顶峰。6月4号，印度快报称关系降温，加拿大邀请印度参加 G7 峰会的窗口关闭，说距开幕仅剩不到2周，邀请函所剩无几，东道主已邀请了乌克兰和澳大利亚，印度却仍未收到。根据峰会时间表，安保和联络团队通常会在总理到访前赶到会场，即使现在收到邀请，莫迪与会的可能性也很小。多伦多新报也在当天笃定地表示，印度领导人将缺席加拿大的7国峰会。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研究及战略副总裁维纳纳吉布拉是莫迪与会的重要推手。今年2月，他率加拿大专家代表团访问印度，探讨如何重振两国关系。6月5号，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在环球邮报撰文，加拿大本应邀请莫迪出席7国峰会，只基于加拿大自身利益、7国集团信誉以及目前受莫斯科、北京和华盛顿3国压力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所面临的风险等理由，邀请莫迪并非妥协，而是战略上的必要。作为孟晚舟事件中被中国以间谍罪关押千日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的妻子，他十分看重印度制衡中国的战略地位。6月10号他还主持研讨会，探讨印度对 G7 的参与。另一位推手加拿大前总理哈伯也在5月31号强调，加拿大需要像印度这样开明的伙伴来实现繁荣。他称赞印度是一个没有帝国野心但有自由民主和多元政治精神的新兴大国，并呼吁加拿大各政党包括他的保守党断绝与锡克独立运动的一切联系。莫迪在最后一刻受邀，激怒了加拿大国内的锡克人社区，世界锡克组织发声谴责，也有锡克裔国会议员要求卡尼撤回邀请。营救黎智英是本届峰会的另一项重要场外活动。6月10号，自由党议员朱迪·斯格罗提出动议，要求加拿大授予黎智英荣誉公民称号。动议原计划11号在议会投票通过，但却在投票前被众议院领袖史蒂文·麦金农紧急喊停。议会领袖在随后的声明中称，严肃且实质性的外交政策不应在未经辩论的情况下就做出决定。这一声明的背景是6月5号卡尼和中国总理李强通电话，双方强调加强接触的重要性。 同意建立常态化沟通管道。6月11号，加拿大前财长比尔莫诺在香港彭博投资会议上呼吁加拿大改善对华关系，以应对特朗普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满政府干预的环球邮报6月11号起在其网站设置把黎智英带回家专页，并附上短篇黎智英我将战斗到最后一日。6月13号该报编委会发文，中国必须立即停止对黎智英的酷刑，呼吁卡尼利用在峰会中的领导地位令 G7 就释放黎智英达成共识，并发表强有力的声明。文章喊话北京释放黎智英来扭转香港的颓势，以低成本方式消除外交关系中的障碍。同一天，国际特赦组织加拿大分部等十多个团体也对卡尼做出了同样的呼吁。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内容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提前离开七国峰会，美国媒体说他随后去了白宫的战情室。以色列伊朗军事升级第五天，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击中特拉维夫的摩萨德中心，美军尼米兹航舰打击群前往中东，美国表示仍维持防守，特朗普希望和平解决。日美首脑在G7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关税问题依旧无解，中国指责特朗普有关撤离德黑兰的发帖是火上浇油，泰国准备派飞机从以色列和伊朗撤离国民， TikTok 出售案仍未落实，特朗普料将宣布第三度延期，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齐射乌克兰首都基辅一支，14人死亡。中国与中亚峰会在哈萨克斯坦召开，中国被指寻求加强对中亚的控制。受伊朗局势升级影响，中国甲醇价格飙升，全球竞争力新榜出炉，中国跌至第16，香港第3，台湾第6，瑞士第1。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在刚刚结束的尼斯联合国海洋大会上，远洋渔业中的非法捕捞问题不仅被认为是破坏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一大重要的威胁，而且也导致了非洲以及南美海域的资源的枯竭。而中国的远洋船队多年来受到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揭露与谴责，对此中方出席会议的代表回应说，中国近几年来在打击非法捕捞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努力。比如说，中国近期加入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港口国措施协定，而且还加入了国际贸易组织有关减低渔业补贴的协定。那么以上措施对打击非法捕捞问题可以起到什么具体的作用？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公室海洋项目负责人周薇女士向法广解释说，
港口国措施协定被称为应该是也是打击IUU悠的。
IUU悠是什么？
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捞，简称叫 IUU 捕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协定，它也被称为是第一个打击非法未报告和不受管制捕捞的国际协定。中国今年三月份加入了这个协定，四月份协定正式对中国生效了，这也是可以说是中国在打击IUU 捕捞方面的最新的一个进展。那么这个协定它的名字叫港口国措施协定，那顾名思义，它是通过加强港口国的管理来打击非法捕捞。港口国就是说渔船它在海上捕捞，但是捕捞完它总是要卸货，它要去港口卸货，那么港口所在的这些国家就可以被理解为港口国。港口是一个渔货物流转的很重要的枢纽，通过加强港口的管理，那就有助于加强这些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渔货物的这个鉴别和管理。那么中国加入这个港口国措施协定之后呢，对于一些外籍的渔船如果要到中国去卸货，那么中国政府就有责任根据港口国措施协定的要求去比如说指定特定的港口给这些渔船去卸货，以及要求渔船在卸货之前进行一些信息的报告，然后同时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对卸货的这些渔船或者货船进行检查，以及如果是有这个非法捕捞的这些渔船的话，可能就不允许它使用 中国的港口进行卸货。中国因为是全球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加工的这个鱼货物加工的一个场地，那么每年也都会有很多的船舶到中国来卸载鱼货物。中国加入了这个港口国措施协定以后，可以说对这个协定覆盖的这个范围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那么对于打击非法捕捞来说，就是非常增加了很多这个有效性。我们也知道中国其实在好些年之前就提出了说计划加入港口国措施协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经历了很多这个研究跟准备，逐步的能够确保说有效的这个执行港口国措施协定的一些要求，然后最后加入了港口国措施协定。这其中就包括在早年可能先指定了一些先梳理了一些非法渔船的名单，那么发放给各个港口，要求这些港口不允许这些渔船去进行卸货。然后逐步的，今年去年底渔业法修订稿出来之后，我们也看到渔业法修订稿里边有纳入港口国措施协定的一些要求相关的条款，就说这些就是举例子，就是逐步的可能通过来做一些准备，最后成功的加入了港口国措施协定。
那除了加入港口国协定之外，还有中国也要签署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关于减低这个渔业补贴方面的一个协定，能介绍一下这个对打击非法捕捞有什么益处？
这个您说的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渔业补贴协定，中国是已经加入了。然后我们听说这个协定可能目前还差一些国家达到一些这个加入的国家数目之后，应该是就会也是比较快就会生效了。那么这个协定是对于渔业补贴设定了一些的纪律，那么包括不允许对非法捕捞的渔船提供补贴，以及对于过度捕捞的种群，还有缺乏管制的这个种群的一些捕捞，也会要求不应该给他们补贴。那么补贴的话，是一种，我们知道补贴是一种非常经典的这个管理的手段。根据管理的目标，那么管理部门去设定这个补贴应该怎么样发放。那通过这样的措施去针对非法捕捞，针对过度捕捞，针对不受管制的捕捞，去取消他们的补贴，那自然的就是能够减少这方面的不良的活动，那进而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的利用。
非常感谢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公室海洋项目负责人周薇女士接受法广的采访。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介绍的是应对非法捕捞问题，北京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1989年的6月4日，中国一场持续了近两个月、席卷全国的争民主运动在军队的镇压中落幕。此后的36年间，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在当局对舆论的严格监控中逐渐淡出国人的记忆。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示威学生呼吁的政治改革更是不见踪影。但中国著名经济学者、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的许成刚教授认为，中国的八九民运与后来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和平转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6月4日这一天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许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采访。今年呢是八九民运36周年，1989年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非常重要，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呢，北京发生了大规模悼念胡耀邦的活动，这场活动演变成一个大规模席卷全国要民主要政治改革的运动，但是这场运动最后在镇压和流血中结束。同一年同一天，也就是6月4日， 波兰举行了一场半自由的选举，开启了波兰走向民主转型的一扇小门，至少是向前迈出了一小步。此后随着柏林墙倒塌，整个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权陆续垮台，这些国家开始走上民主转型的道路。对于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与东欧巨变之间的关联，中外学者的观点呢不太一致，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观点？
这是实际上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的事变和东欧的事变、苏联的事变都是非常紧密的连接的。今天人们大量的对中国的认识的误区是直接和这个问题相关，就是没有认识到他们之间的紧密的关联。首先，他们之间的紧密关联就是共产党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共产党集权制。这个共产集权制呢，是来自苏联，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东欧，都是来自苏联，是同一个制度建立在不同的地区了。然后呢，自从建立了这个共产集权制之后，共产集权制他们自己互相是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的。然后呢，再有一点呢，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当人们讨论到今天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时候，往往都有意无意地去忽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东欧跟苏联的经济改革之间的紧密的关系。实际上呢，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起源就是文化革命的结束，在它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靠的从东欧学习，就是包括中共派人去东欧和从东欧请人来中共帮助中共解释怎么做的改革。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完全都是步他们的后尘，他们的目的也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在东欧在苏联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共产集权制，那么在中国呢完全一模一样，他们是一样的制度一样的党，追随他们也是为了维持中共的这个统治。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共就很紧张，就是担心自己也出问题。刚才你一开始讲到六四这一天波兰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呢，这一天在波兰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它的重要性，就是六四这一天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天之一，不仅仅是在20世纪。原因就是一边是在中国残暴地镇压了学生的运动，另一边是在波兰，这是第一个在共产党政权下以和平的形式使得共产党下台，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解体。因为只要共产党下台，这实际上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就是共产主义政权可以和平的瓦解，这本身也是个奇迹。那么这个奇迹呢就在这一天产生的，就是这一边在中国为了维护共产党政权，他可以使用最野蛮的最残暴的方式来镇压，另一边呢是由于民间的自下而上的长期的压力，包括工会，包括天主教教会，这些都是就是民间组织，就是我们通常叫这个公民社会，就 civil society。 那么这个公民社会对共产集权制产生的压力导致共产集权制崩溃，第一个重要例子就是波兰。实际上所有后来在东欧以至于在苏联发生的事儿，都是从这个缺口开始的。
1989年民运之所以得以发生，也是中国走出十年文革对外的绝对封闭，国人对外部世界有很强的一种渴望，一种向往，无论是对国外的经济生活也好，对国外的经济生活背后的政治制度也好，都有一种向往，一种渴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令学生们能够萌生如此强烈的政治改革与民主的一个动因。但是六四镇压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辩解也是，如果当时不这样做，就不会有后来的经济发展。这种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持了后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相对的稳定。与此同时呢，东欧国家在民主转型之后，陆续加入欧盟，融入了西方的体系。但是后来的经济发展的状况似乎并不好，它和中国的情况形成一种反差。那是不是在几十年之后，中国人对民主体制的有效性 可以有一种怀疑呢？
这个需要认真讨论的，因为这个误解其实在中国人里是很普遍，然后这个误解是帮助了中共加强他们的统治。实际上呢，中欧、东欧、苏联共产制度崩溃之后，如果我们认真的看的话，这个转型呢可以分成两大类，实际上是不止两大类了，为了简化就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这些国家呢变成了民主制度，所有变成了民主制度的国家呢都已经变成了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定义就是按照人均 GDP 计算的话，他们的人均 GDP 都是发达国家水平，比如说它在欧盟的平均水平，甚至在欧盟的平均水平之上。就是这些国家呢，包括波兰，包括捷克，包括斯洛伐克，包括斯洛文尼亚，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这些都是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匈牙利也已经变成发达国家，就是虽然后边他们自己国家里的政治有反复，但是呢，他们就是自从转型之后，政治上的宪政变成宪政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这个本身就帮助了他们的经济的大发展。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些前苏联跟东欧、中欧的国家没有能够转型成为民主宪政的制度，变成了威权主义制度，它不再是集权主义制度，而变成了威权主义制度。所有的变成威权主义制度的这些个经济呢，就都停留在中等收入的水平。在他们崩溃之前，他们就是中等收入水平，崩溃之后呢，仍然是中等收入水平。所以过去在中国有一个流行说法，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那么这个说法呢，就是忽略了制度的原因，就是集权主义制度呢，可以帮助你从贫困的状态提升到中等收入的状态。所有集权主义制度，只要不做太过分的事情，这都能做到。但是到了中等收入之后，没有任何一个集权主义制度是有能力跨越这个中等收入的这个门槛的，就是能变成发达经济，没有可能的，这个不出现，历史上没有。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大家需要认识的，就是当人们误认为共产党垮了以后，他们的经济会更坏，实际上呢，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就是他们曾经经历过很短时间的困难，而他们经历的那个很短的时间的困难，不是因为共产党制度垮台带来的，而是因为共产党制度给他们原来积累的问题在那时候爆发的。那么积累的具体是什么问题呢？实际上积累的就是我们今天中国看到的这些债台高筑，就是这个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债。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债呢？原因就是他们都是面对软预算约束的问题，而这个软预算约束的问题就导致了这个国有资产这个积累巨大量的债。那么在集权主义制度下，它可以用行政的方式来掩盖这个问题和来压制这个问题，它把这个问题不断向后推，那么等到这个制度垮台的时候呢，就一下爆发出来了。所以所有的这些国家在集权主义制度垮台的时候都出现了一段的超级通货膨胀。这个超级通货膨胀背后的原因就是他们原本欠的这些债，就是今天中国的这些债，只要有一天需要还的时候，他没有还的办法，只能是超级通货膨胀才能把它还上来。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中国著名经济学者、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的许成刚教授的采访的第一部分，谈他对中国的八九民运与同年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启动的民主转型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欢迎您在下次的节目中收听这次采访节目的第二部分内容。许成刚教授将为我们剖析造就了中国当前在科技领域突飞猛进势头的决定性要素。也欢迎您在法广中文网站公民论坛栏目查看这次采访节目的完整内容。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感谢您忠实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科技时空。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科技专题。 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伊朗纳坦兹燃料浓缩厂的地面部分试点燃料浓缩设施遭到摧毁。试点燃料浓缩设施曾用于生产高风度油。另外，纳坦兹燃料浓缩厂厂区电力基础设施，包括变电站、主电力控制楼及备用供电系统也被破坏。尽管还没有证据显示地下离心机大厅受到攻击，但是电力中断可能已经对设备造成损害。在上个星期五，伊朗遭到以色列袭击事件发生以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事件与应急中心全天候运转，通过与伊朗当局保持持续沟通，密切监测核设施运行状况以及相关区域的辐射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强调，纳坦兹设施外部的辐射水平保持正常，没有对公众或者环境造成放射性的影响。然而，设施内部存在放射性和化学污染风险，必须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以防止铀化合物扩散带来的健康危害。除了纳坦兹，伊朗伊斯法罕核设施内包括中央化学实验室、铀转化厂、德黑兰反应堆燃料制造厂在内的四座建筑也受到损害。和纳坦兹类似，场外辐射水平没有出现异常。福尔多、孔达布、布什尔及德黑兰的其他核设施没有遭到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感谢伊朗方面的合作，并且强调获取及时准确的技术信息对于国际社会了解核安全形势、评估潜在影响和提供援助至关重要。格罗西星期一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报了伊朗纳坦兹核设施遭到袭击后的最新情况，并且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分歧，避免核安全局势进一步升级。他说，一旦安全条件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恢复对伊朗核设施的保障监督工作，他本人也做好随时前往伊朗实地评估的准备，以推动核设施的安全运行和核能的和平利用。格罗西援引理事会最近通过的一项关于伊朗保障义务的重要决议，呼吁各成员国积极推动外交对话。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拥有独特的技术资源和中立地位，愿意为建立透明度、恢复信任与实现和平解决方案提供支持。他强调，军事升级不仅威胁人类生命安全，也显著提高放射性物质泄漏的风险，并且阻碍通过外交方式解决核问题的努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指出，继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危机之后，这是三年内第二次发生核设施遭袭击事件，目前局势再次证明核安全正面临严峻挑战。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不会袖手旁观，将继续在授权范围内采取行动，帮助防止任何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核事故。关键是必须尽快地启动建设性、专业的对话。他敦促所有成员国，尤其是具有影响力的国家，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努力，为仍处于交战状态的各方争取外交空间，避免最坏的结果发生。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对任何核或辐射紧急情况做出响应。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科技专题，向您介绍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遭到破坏的情况做出的反应。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林兰主持，感谢苏汉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为您播出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Mission Bahé》巴黎使命第六课。本次播音将随着法语课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进入第二阶段，得3000分，您也找到了圣母院。
巴黎不是你，巴黎特蛋。
您揭开了第一部分谜底。
La statue de min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retrouvée.
雕像俯视死人，但剩下的谜语有什么含义呢？请及时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Ce sont des cartes postales. Non, non, 8 francs, c'est beaucoup trop cher.
艾玛，我们应该找到救赎商和剩下的谜底答案。
Bouquinist， 嗯，这儿倒有不少。Pardon, monsieur, vous êtes bouquiniste?
Non, je ne suis pas bouquiniste.
Vous n'êtes pas bouquiniste?
Non, ils sont là-bas.
Ah, 那边。Merci.
Vous cherchez un bouquiniste?
Vous avez des BD?Salut Pierre, comment ça va?
Ça va bien et toi?
Bonjour mademoiselle.
Bonjour.
Vous avez un beau livre. Qu'est-ce que c'est?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Oui, la statue, la fertilité.
Je ne comprends pas, désolé.
Oh, merci.
Dites-moi, c'est combien le livre?
Pardon?
Ah, vous ne parlez pas français.Excusez-moi une minute. Oui, bonjour, monsieur.
第一个人不是卖旧书的，他说
Je ne suis pas bouquiniste. 这是否定式。Je suis chinois. Je ne suis pas français.
是这样。那第二个人好像有点太坚持。
对 ，Vous cherchez un bouquiniste?
他还说。Combien?
多少钱？
他想买我的书。
去找另一个人。
Au revoir, monsieur. Alors, mademoiselle, c'est combien le livre?
Pardon? Je ne... Non, merci. Au revoir.
Mademoiselle, attendez!
Ah! Ah! 糟了！他们追的人是我吗？
啊！ Mademoiselle...Ça va? Et ça, qu'est-ce que c'est?
C'est un livre.
Spécial. Oui, très spécial. Vous vous appelez comment?
Je m'appelle Eva. Et vous?
Je m'appelle Ivan. Ivan Salmon.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Oh, t'as dit dans mi-yu? Oui, mais la fertilité est...
Chut! Pas ici. Il y a une librairie.5 rue Saint-Sabin, vous comprenez? 5 rue Saint-Sabin, faites attention. Non, je n'achète pas le livre. Désolé. Au revoir, mademoiselle.
Au revoir? Au revoir. Au revoir.
C'est bizarre. Qu'est-ce que c'est?
Il a certainement connu ce livre.干嘛还要问这是什么？
对呀，而且 je n'achète pas le livre。
他不买书，而且希望我离开。
嗯，他也许想和你到别处见面。
对 ，il y a une librairie cinq rue Saint-Sabin， 就是 rue Saint-Sabin 五号。
il y a 的意思是有，就是说有一个书店。他约你在那儿见面，
有道理。我们叫埃德蒙送我去那儿。
有人来找救赎商，快躲起来！
一个戴黑帽子的人，等一下 ，faites attention， 老头也许有危险。
得1500分，
跟上救赎商。
好，走吧。
第六场游戏结束，您得4500分，还找到了帮助。
Je m'appelle Ivan, Ivan Salmon.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您有一个约会。
Il y a une librairie, 5 rue Saint-Sabin. Faites attention.
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